这个大唐朝有一位皇帝很出名啊，
谁呀？李隆基呀，
唐玄宗啊。那么在政治这方面咱们不说他，因为李隆基啊执政之后，大唐是一片繁荣，就因为这一片繁荣，使我们这位开明皇帝更开明了。为什么呢？李隆基不但是政治家，是诗人，还是大音乐家。大音乐家啊，那不照那施特劳斯啊、莫扎特、什么贝多芬唱，那就是中国唐代的贝多芬，叫李贝多芬李隆基。就他掌政的时候，有史料可记载，这个宫廷这个歌舞团，就皇家这个乐队、舞蹈队、说唱团加在一起的总人数接近20000人，就这么大一个庞大的文艺演出皇家乐团。说那亏损不？是不是盈利单位啊？盈利？哎呦，这每年呢，国家呀得拿出好多银子养这批什么歌优、声优、舞优啊，养这些艺人。这里边有这么一个传说，而且在一些史料上还有记载，是史料上记载的传说，这具有一定神话的意思。说有一年李隆基在这个长安待着待着，他就不愿待了，他出生在神都洛阳，他想到洛阳去溜达溜达，哇，这就够奔洛阳。那皇帝出行，他不像咱老百姓买张高铁车票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那不行。皇上出门浩浩荡荡，特别是咱这位李隆基贝多芬皇帝，这李贝多芬他走哪还带个歌舞班子，就不带那20000人吧，少说得带1000人呢。他走哪儿都跟着一个乐队，而且李隆基呀、啊，什么胡琴、唢呐啊、僧管笛箫，他样样精通。晚间他得自娱自乐，再加上御林军，这档人马就来到洛阳，就开始游览洛阳，喝了点酒，晚上大排宴宴，然后歌舞升平。歌舞完了之后就睡觉吧。李隆基做了一个梦，在这个长安终南山脚下有一凌波池，李隆基半夜睡觉就梦见了凌波池的龙女，就龙王爷那个女儿。李隆基正睡呢，睡梦当中啊，李隆基的梦境是这个样子的，正在一间屋中抚琴，这个琴声又是这个样子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别噔噔了，这不心太软吗？嘿，说皇上怎么那年哪没这曲子，反正这皇上正在这噔噔呢。一挑帘笼啊，这外边可就走进了一个女子。李隆基一抬头就见这女的，哎呀呀呀，太漂亮了，头上乌云乔碗盘龙髻，是髻心横插碧玉簪，簪插云碧飞彩凤，凤傲香花白紫山，山袖半露棉花万万的银镯饰发，蓝蓝的冠裙捏白褶，褶下微衬小金莲，那是一步三摇来到李隆基的面前。李隆基一看，哎呀呀呀，你是何人呐？他一想，我宫中这些女子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女子姗姗下拜，给万岁请安。小女子，我乃是凌波池的小龙女。哦呀呀呀，
原来是小龙女啊。你爹爹可好？哎呀，我爹爹可好？你爹爹最近身体很棒。我爹爹身体很棒。
你看，一个是龙女嘛，一个是皇上，那说话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。
哎呀，龙女，你赶紧坐下来呀，上茶。不不不，万岁，我不喝茶了，我要喝咖啡。
那年没咖啡。俩人客气一番，这李隆基就问这小龙女呀，你找朕来干什么呢？
你乃是仙人呐，
我乃是人间之皇上，是吧？莫非有什么事儿吗？说吧。小龙女啊，就跟李隆基说了，说万岁呀、啊，人间万岁爷呀、啊，啊，百姓的万岁爷主心骨啊，这不过几天呢，玉皇大帝啊要过生日，
要过生日呢，这天上啊。800多路神仙啊，都各拿礼物，珍珠、猫眼、钻石、翡翠啊，各种好东西都有。可偏偏呢，这天上的玉皇大帝啊，指名点姓的让我给跳段舞蹈，要助兴。你说我对这个舞蹈啊还很外行。所以我就苦练了一阵儿。我可知道您呐，万岁，您可是大音乐家呀，大舞蹈理论家呀，您是大牌皇帝呀，所以呀、啊、我想表演一段，您看看我这段舞蹈有没有什么毛病，哪地方不瓷实，您给呀搏一搏，指点指点。另外有好舞啊，得有好曲子。那好舞没好曲子，能跳出那感觉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知道您是大音乐家啊，大皇上啊，大音乐才子。所以我想请您呐，给我谱首曲子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我的大大的干。
李隆基一听这事儿啊，比什么都高兴。
哎呀，这还了得，人家这个小龙女是吧，都瞧得起我，知道我是大音乐家，让我给指点指点他这个舞蹈动作，而且还让我给他谱首曲子，这哪能推到外边去呢？是不是啊？这必须得应承下来。好，那你跳吧，朕看一看，然后我给你谱个曲子。
我给你谱完曲子啊，你就回去练练，你到天上给那玉皇大帝啊，见到他之后给他带个好，我们老哥俩一天上一地上，对不对？他管天上那事儿，什么刮风下雨啊，是吧，镇宅辟邪呀、啊、别闹瘟疫啊，哎，那都是老天的事儿，他管上边，我呢管下边，管老百姓。所以我们老哥俩呀，你跟他商量商量，哪年有时间，是吧，咱们见一面，让他来到我这儿也行，我到他那去串个门也行，我把这地上一些土特产品呢，是不是我给他带上点去。虽说我们这个土特产品现在这个绿色不是那么太环保吧，啊，都有些杀虫剂、毒药、农药什么的，但是凑合吃吧。现在我们这个人类啊，这抗毒这个能力极强啊，现在我们的身体都是抗生素身体。任何消炎药来者不拒。
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万岁，我知道你的苦衷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开始跳吧。
砰恰恰，砰恰恰，砰恰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怎么的？这小龙女跳上了。哎呀，这跳的把个李隆基看得如醉如痴啊！看完之后，立刻就给谱了一首曲子，马上就把这旋律。在梦中就给做出来了，滴答答答，滴答答答，滴答答答，滴答答答，滴答答答，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答。等这个曲子谱完了，小龙女躬身一拜，
万岁，我听明白了，我走了啊，你放心吧，给玉皇大帝这个带好的事儿，我一定给你送到。飘身而逝，没了。
小龙女一走，李隆基呀。这梦也醒了，哎呀呀，就方才那个梦境啊，就像真事儿似的，就在眼前呢、啊。李隆基呀、啊，
坐在这床上两眼溜直啊，他猛然大吃一惊。为什么？就方才梦中做那个曲子，滴答答，滴答答，滴答答，滴答答，哒哒哒哒哒哩，他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他噌由那床上就跳下去了，啊，光腚就下去了。说李隆基怎么光腚啊？睡觉吗？一级睡眠。就在这桌上拿起笔来，刷刷点点，就写出来一首《凌波曲》。这个曲子啊，可有啊？现在还有这乐谱呢。李隆基把这个梦中凌波曲记录下来之后，噌一翻身上床了，赶紧穿衣服啊。他如醉如痴嘛，哎呀，自己都乐了。他把那个宫廷的乐师叫过来五六个，朕给你哼哼哼哼啊，你们听这曲子怎么样？他这一哼哼好听，然后把乐器拿过来，咱们就演奏一下。一演奏好听，哎呀，当时宫中有位大家呀，宫廷乐师李龟年呢，这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很有名。听完了唐明皇这首曲子之后，是大家赞扬，就说了一句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，高度赞扬这首曲子。那可不是溜须拍马，他们中间这个艺术啊，交流啊，你皇上做这玩意儿不对，听了不好听，他们也敢批评。李隆基这个人很是宽宏大度，立刻就叫乐坊、梨园的舞伎啊，名优们进行排练，马上打道回府，回到长安，然后就组织了凌波舞，就连跳带伴奏，排练了十天，得让皇帝看。这里边有一个扮演小龙女的一个舞伎，后边是2000多人大乐队，那边还有伴舞的，就开始把李隆基梦境之中的那个场景给表演出来。可李隆基看完了摇头，不对，这不是我想象那个小龙女，这个主演呢，不对，不是这意思，那就修改，又改了10来回，怎么看也不对，就不是我梦中的那小龙女。另外这个女演员跳的不怎么样，也就是个三流的，我要特流的。换了好几个女角，李隆基看的都不舒服。这时候大总管太监高力士啊，就提出建议说，皇上啊，咱们这些舞伎们都看了，哪个也不是你梦中的那小龙女，那咱们就全国呀选优，全国海选啊，海选中国好舞者，你看那多棒啊，是不是？看谁最会跳，能跳出你梦中的那个小龙女来。唐玄宗就下旨了，你看干别的事儿他不热情，要干这事儿啊，唐玄宗可热情了，这就寺外海选，可就选中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家住在陕西临潼，8岁父母双亡啊，就被当地一家妓院给收留了，然后就交给这小女孩跳舞。这小女孩得到了名师指点，到了15、16岁便已芳名远播，她的舞蹈艺术成熟之期正是唐朝开元盛世。那么在这个开元盛世之中，这个女孩的舞蹈那是远播天下。此人姓谢，叫谢阿蛮，这是一个青楼出身的女舞者，但跳得好，就被选到宫里来了。高力士命人加以培训，然后10天以后练得差不多了，就开了一个盛大的舞会，得让皇上看。高力士就跟李隆基说了，说万岁啊，我们选了一个在民间当中声名最大腕儿最响这么一位舞蹈家，如果这个女人要不行的话，万岁，那实在没有您梦中的那个小龙女了。哦，朕倒要看看。这个乐队 响起了音乐，瞎蛮上台了，
哎，一下子把李隆基看傻了。一出场，李隆基两眼溜直啊，这就是他的梦中小龙女。
另外，瞎蛮排练的是凌波舞啊。另外，瞎蛮本身通过几天的排练，他一听这首曲子，就知道皇上在这首曲子里边想体现什么用意，又自己独创了几个步伐，叫凌波舞步。所以他这凌波舞步一上台，李隆基就两眼溜直。这首曲子舞蹈跳的，把李隆基看得瞠目结舌。曲子完了之后，李隆基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最后他站起来了，
哎呀，
这就是朕梦中的小龙女，亲自接见啊，拉住了瞎蛮的手。瞎蛮本来是一个青楼女子，皇上召见，吓得，哎呀，李隆基把瞎蛮揽在怀中啊，朕要加封你。这里边呢，在唐史上有记载，别看瞎蛮是青楼女子，在唐代的内宫里头享受五品的俸禄，就说明这李隆基对这个瞎蛮得多么爱啊。而且李隆基当夜就留瞎蛮侍寝，他对这个瞎蛮可太好了。说那杨玉环不吃醋吗？杨玉环呢不吃醋，而且杨玉环也是一个爱才之人。你看人家是皇上嘛，是不是？那李隆基你挡不住。不过呢，李隆基把爱的重点还放在杨玉环身上。就在瞎蛮享受着皇上的恩泽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凌波舞推广到全国，凌波舞步已经风靡一时的时候，唐朝发生了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呢？就是安禄山兵变了，起兵造反了，李隆基往四川逃啊。哎呀，他这一逃啊，众文武大臣跟着遭罪，跟着跑啊，这呀，御林军保护着啊。那么你敢后边安禄山的兵在追，李隆基什么都能扔喽，就皇上答应他，都想扔喽，他就舍不得扔他这个皇家歌舞团，还带了这歌舞团跑，后来不跑到马尾坡这儿吧？到马尾坡，陈元礼兵变，说皇上你要如果不把杨国忠整死，不把杨贵妃整死，因为祸国殃民就是他们。这个安禄山之所以在后边穷追不舍的原因，就是追这杨贵妃。皇上你就忍痛割爱吧，要不然呢我们都散了吧。没办法，杨玉环上吊了，马尾坡下草青青，今日犹存妃子陵啊。这就是韩小窗写那个啊马尾遗恨。后来杨贵妃死到这儿了，唐明皇跑到四川，二把头堂回来的时候是以太上皇回来的，他走到马尾坡这为纪念杨贵妃写了这么几句。那么杨贵妃死在了马尾坡，这皇家歌舞团就地也解散了，这么多人不行啊，所以啊瞎蛮回到老家了。赶唐明皇二把头堂回来当上太上皇，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瞎蛮，就派人在陕西临潼把瞎蛮就找到了，真找到了。哎呀，唐明皇心里酸呐、啊，杨玉环死了，那对唐明皇是一个绝大的打击，所以晚年呢、啊，他的心情非常不好。多亏瞎蛮在他身旁，一看太上皇李隆基愁眉不展，立刻跳上宁波舞步，扮成宁波仙子哄李隆基一笑。所以晚年是多亏了瞎蛮陪伴在李隆基的身旁，使这位啊这位大才子皇帝没有早死啊。不管怎么讲，瞎蛮 还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名妓。那么他的凌波舞传遍四方，说至今有没有会跳凌波舞的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咱不能胡说。那么今天这故事呢，咱们就讲到这儿，下一章呢，随意再给你讲个有趣的，谢谢大家。
本集内容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敬请关注。